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至十八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一章十九至十二章四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至十八节，或者有人忍不住说，七号吹响，最后的审判要来到了，谁可以逃避啊？根据经文的记载，第七号吹响宣称王的驾临，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回转了。那些要来到的审判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毁灭。神掌管着一切，他要向那些拒绝归向他的人完全倾倒出他的愤怒。当灾祸一旦开始，就没有人能够逃脱。或者还有人不禁说，赏赐如果是即时的，就很容易成为试探，你的意见又怎样呢？在圣经里面，神是按着圣徒应得的份来到赏赐他的子民。在整个旧约里面，信服经常在今生都带来赏赐，但是信服又不一定会立即得赏赐，否则呢，咁好人都应该系变成富翁啦，而苦难就只会成为犯罪嘅标志啦。如果因行善而好快咁得到赏赐，咁我哋好快嘅会认为啊自己都好好噶啦噃，冇几耐呢，更加会为咗自私嘅动机而去行善。系嘅，神要为着我哋地上嘅工作而赏赐我哋系真嘅，但系我哋最大嘅赏赐，乃是与神共享永生。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提及到外邦发怒，神亦都发怒，罪恶得到他应得的报应。神的愤怒不是乱发的，不是没有理性的，而是刚刚好地适合于外邦所应得的刑罚。审判犯人的时候也到了，这句的时候是含有最适当的时辰这个意思，时日满足，审判才到，针对善恶，神有赏罚。赏赐意思就是给予所应得的，行善是有赏赐的。而在这里提到三类人，分别是你的仆人、众先知以及众圣徒。那第三类呢，似乎就还包括头那两类在内，也都就是包括所有的神的子民，连大带小可以翻译做无论大小，这个是启示录的一个口头禅来的。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这一句就再次表明出刑罚和罪行是相等的。神的审判不是随随便便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所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跟着下来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永恒的喜乐之门。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当我们再见到教会的时候，是在新耶路撒冷。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天上没有教堂的。而这节经文却让我们看到天上有个圣殿。摩西所做的会幕就是模仿天上圣殿的样式的。神天上的殿开了。这句说话是神针对以色列而讲的。开了就是指敬拜神和亲近神。这些都是指向以色列物。在这一章当中，约翰提到丈量地上的圣殿和打开天上的圣殿，这些都是针对以色列民的。他在第十二章就会有更多的说明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句提醒我们，神是一位立约又守约的神。根据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同埋希伯来书八章八至十三节的记载，神会信守他和以色列所立的约，而且呢，这个时候神要和他们另立一个新约，要将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之上，而不是刻在冰冷的石板上面。至于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些是指到将要临到的大审判。约柜象征着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之死而建立新的救赎的约，表明了信实的神必定要成就他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将通过七满之灾得到成就。神并没有忘记他和选民以色列所立的约，神天上的殿开了，跟着现出他的约柜，象征他向以色列所作出的一切应许都会实现。随后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个时候神天上的殿开了，殿中现出他的约柜。在旧约呢，约柜就是神同在的象征来的。根据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三节的记载，自从约西亚王吩咐尼未人将约柜放在圣殿之后，约柜的踪迹就不再被人所知道。根据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至十七节记载，耶利米就期望有一日神的选民对神熟悉亲密到一个地步，连约柜都不再需要的。看了耶利米这段经文，又看回犹太民间搜集到的传记记载，会令人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民间当中竟然出现了一个传说，就是说耶利米将约柜还有会幕和烧香用的金坛收埋起来。至于收埋在哪里呢，没人知道的，是要等神再次招聚他的选民的时候呢才会揭晓。无论如何，这个传说就证明以色列人对约柜的兴趣呢其实一直都没有减退。这节经文提及到的约柜是另一个例证，不过这里的约柜不是以色列人的约柜，而是天上的真体。根据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记载，天上的殿打开，现出了神的约柜，表明通到神面前的路为我们打开。在地上的殿中，约柜永远被隐藏在幕幔之后，一般人是没有权利进入幔内的，但是自从基督为我们开路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坦然地进到神的面前了。这里提到约柜的约也是很重要的，神的约柜传到永远，亘古以来神的计划是一步一步地成全。神信实的约 就象征着向众人显现，而家呢个系几咁了不起嘅一刻。唔怪之得会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等等超常嘅现象伴随。启示录四章五节都提到咗一啲类似嘅现象嘅。启示录第十二章嘅主题就系撒旦被逐出天堂之后，佢必定同以色列争战。虽然第七支号角带领我哋见到大灾难时期同埋千禧年嚟到永恒嘅大门口，但系呢度省略咗好多细节噶。从第十二章开始，经文将要说明呢七位使者喺大灾难期间所扮演嘅七个重要职份同埋相关嘅细节。然后呢，我哋将会睇到天使将神大怒嘅七碗倾倒喺地上，最后繁荣嘅巴比伦以及拜偶像嘅巴比伦会被毁。喺第十二章，我哋将要睇到以色列国嘅重要性。嗱，十一章嗰度就提到有一位天使丈量地上嘅圣殿，并且打开天上嘅圣殿。十一章最后一节经文啊，睇嚟应该系第十二章嘅开头。呢七位重要嘅天使代表咗自然界嘅同超自然界嘅、肉体嘅同灵性嘅、君王嘅同国家嘅。要正确咁认识启示录，我哋就必须首先正确咁认识清楚呢一啲嘅角色嘅。我哋讨论嘅第一位天使呢，就可以说明到呢一点，因为呢个系解释成卷启示录嘅核心。好多年前呢，有一位学养兼修嘅传道人，佢曾经咁样讲过：如果你话俾我听，你点样解释启示录第十二章嘅呢位妇人呢？咁我就可以推论到你会点样解释预言嘅。嗰个时候呢，我都唔系好明白佢嘅意思啊。不过而家呢，我系完全同意佢嘅讲法啊。我同样认为，辨识呢一位妇人嘅身份，就系理解启示录嘅关键。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启示录十二章一至二节经文话：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重要的就是这个妇人是谁呢？天主教公认这个妇人是代表了童贞女玛利亚。有些基督教学者的解释都是这样的。历年以来，几乎很多基督教的宗派都依循着这个路线。辨识妇人的记号呢，就是日月星辰。透过旧约约瑟的异梦，我们知道这些记号都是指向以色列国的。创世纪三十七章九至十节说：后来他又作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作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个梦话给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知道，跟住父亲就责备佢啦：你发嘅系咩梦啊？唔通我同你嘅母亲、你嘅弟兄，果然要嚟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咩？老雅各认为日月星辰就系代表住佢自己，仲有拉结同约瑟嘅兄弟。后嚟佢哋真系噃向约瑟下拜。虽然这个时候拉结已经过身很久了，虽然这个妇人是在地上，却是出现在天上的异象当中。她并不是真的妇人，是一种象征性的讲法，是跟以色列国有关。因为基督是从以色列妇人而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男孩。 在圣诞节呢，我们都引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以及其他经文讲到基督的降生。启示六十二章一至二节的确和基督降生有关，妇人就是指以色列国。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为我们而生这句当中的我们是讲的谁呢？是讲教会吗？不是、是指向以色列国。显然以赛亚在这里对以色列国来到去说出预言的。他的预言不是跟救赎主有关，而是跟君王有关，将要降生的那一位是要掌管以色列国。有趣的就是要赐给以色列的那一位呢，是有人性的，是永恒之子，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但这里不是说救主，而是说那位要来的君王。我们可以在启示录当中看到神是成就了这个预言。以赛亚预言说，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唯有基督的降临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记载，当世上的君王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凡人所讲的平安稳妥，一切都不怪空谈，因为他们努力制造和平的方向全部都错了。问题出在人心，只有主耶稣能够带来和平，他就是和平之君。以赛亚先知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句说话是对以色列讲的。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当中，约翰是延续这个讲法的。希伯来书七章十一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而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四至五节就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保罗是讲紧以色列人，他开始呢首先问谁是以色列人，咁答案呢就是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根据约翰福音四章九节记载，井旁的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他认出了主耶稣是犹太人的时候，就跟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在尼加书的五章二至三节，经文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基督呢是会降生在伯利恒的，但是他是来自亘古。那生产的妇人，这里是讲紧以色列。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七至八节说，锡安未曾渠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渠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这里的男孩是指基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之后，以色列要经历大灾难时期。所以我们认为呢，启示录这里所讲的这个妇人是象征以色列国。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妇人，包括童贞女玛利亚在内，能够符合到这节经文的描述的。妇人 是象征以色列国，绝对不是讲教会，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了。这个妇人绝对不是指历代以来的教会。在生产的艰难中，那就是指到在撒旦的指使之下，从基督降生直到现今，甚至在基督降生之前，以色列人就饱受磨难，因为撒旦知道基督将要出自以色列。这个妇人是代表以色列中的忠信之人，而尼赛亚即是婴孩基督，曾经藉着犹大后裔来到世上。不单止是基督的出生，还有太阳、月亮和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十二个星，都同样的表明出这一点。天上现出大异象，就是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妇人讲的是以色列。日头、月亮、星代表了应许在将来的国度里面要赐给他的荣耀和统治权，就正如在约瑟梦中的这一切，象征着约瑟最终要在他父亲、母亲众弟兄当中居首的。这个妇人怀孕正是等候生产一个婴孩，这段经文将以色列的大部分历史是浓缩了起来，并没有表明不同事件之间的时间分隔，而这些事件亦不一定是按照着时序先后来到去排列的。跟着下来呢，另外一个令到人很不愉快的角色呢出场了，它是一条大红龙。这个不是漫画当中的小丑，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议题。启示录十二章三至四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约翰说天上又出现异象啊，注意这里所提的都是记号来的，不能够按照字面地解释。我都讲过，约翰如果是用记号，那他就一定会加以解释。启示六十二章九节清楚指明，这条大红龙就是撒旦。经文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们不需要作任何猜测就可以认定大红龙的身份了。而第二个记号显出撒旦的真面目，这里我们需要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他叫大红龙，因为他握有大权，掌控世上万国，并且曾经试探主耶稣说，如果基督苦伏拜他，就将万国赐给基督。撒旦终极的目的是要万国拜他，而直到今日，世上万国都是属于他，被他所掌控。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就已经称霸万国，现在也都是由撒旦所掌控。第二，他叫红龙，自创世以来，他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根本不重视生命。我总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服侍魔鬼撒旦？为什么酒精会拿了这么多人的性命？酒精其实是最毒的杀手之一，撒旦是幕后的主谋，他根本完全不将人命放入眼内。第三，他叫做龙，是因为他本性邪恶，他本来是堕落的天使路西弗，早晨之子，现在就成为了邪恶的象征，是堕落的深渊。神的受造物当中，他最为邪恶。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他就一定是你的仇敌。第十三章的兽和这条大红龙是很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撒旦所控制的。神藉由撒旦指使希律和比拉多去杀害妇人所生的孩子，从而成就了救恩。 七头，是指撒旦拥有全备的智慧。他原本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描写他在受造之初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节经文就显明出世人对撒旦是有所误解。世人一直以为哇，撒旦的样子应该是很丑恶的。其实在创世之初，撒旦原本是全然美丽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